提醒一下，我们学到哪了？我们再看亲子关系，是圣经观的亲子关系。亲子关系并不是说有孩子希望他们最好，要看从人类堕落的时候怎么样去恢复。它是圣经的观点，就是说神建立了世界是没有罪的，他让你看了一眼罪在进入世界之前。你看创世纪一二三，这一章二章你就看到变化了。在这之前呢，就说在堕落之前，亚当和夏娃他们不害羞，没有罪的本性，他们有责任，神给他们的责任。神给他们这些责任的时候呢，神也告诉他们，就是婚姻应该是怎样，在犯罪之前给男人责任，给他们领导责任，不是让他们滥用，而是给他们一个帮助者，满足他的需求，就是帮助神让他做的事情。在第三章就堕落了，当罪进入世界，当罪进入的时候呢，两个人就开始互相责备，非常糟糕的就是你的错，这就开始了人类历史这个人之间的关系。我经常给夫妇在咨询，你看六千年之后人类堕落，六千年之后他们还是互相指责，就说如果我的配偶改变了，就会情况就会好变，都是对方的错，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应该去学去神让我们做的功课。但我们怎么样去恢复这个从罪来的这个堕落呢？那就是让我们最初的观点，就是我们愿意就是赎回神最初让我们做的，就是神让我们。今天第一个考试题就是你在哪能够帮助得到帮助和希望，我们会转向哪里可以能找到我们的权柄，就是妈妈爸爸应该做什么，孩子应该怎么去做。三个都是由 S 开头的。
Rebecca。Alright, scripture is number three, okay?
经文是第三。
Alright, what's another one? Self, yes.
自己是第一。
Self and scripture.
第二点就是社会。
And I need you to really review.
所以我们就在脑子里就很重要。我应该作为丈夫或者作为一个父亲该怎么去做，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当怎样行，这是我认为一个丈夫该做的，我认为一个做妻子的该做，这是我认为一个父母该做的，这是我认为孩子该怎么去做。当你靠自己当为一个自己的意见，是你自己怎么想的，而是你自己的观点和知识和观察是很有限的。我们如果把自己当作权柄的话，就是我在历史上这么短的一段时间，我不能看到所有的历史，只能靠自己，非常危险。我们很多时候是自欺欺人，把自己作为一个权柄，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听我，你把自己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观点看重，大家就有冲突了。第二点就是社会，就是人们怎么想的，这是一群人怎么想的。 这个社会是很不稳定的，如果我要是靠着社会的话，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就不会有这个稳定。这个社会永远都是在变动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穿什么，你就能发现你为什么今天穿你穿的东西，因为这是商店卖的，这是现在最受欢迎的。你在不同的文化，你可能要穿不同的东西。社会在变，这就是不断的变，就是什么看上去最有型。我的牛仔裤都有洞，是很有型的，不是我自己故意买的，而是已经穿烂了。在我他是一个我在那的时候，宾州，他是手绘，手绘一些东西。Slim 有一个shirt 和 jean， 他用他的手就把他的那个他就把手把那个油彩就抹到自己的腿上，人家就觉得他的有一个大学一个孩子就要给他100块买他的鞋子，买他的裤子，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卖。就是这个社会经常改变他们的观点，有的时候觉得应该坐这儿，有的时候坐那儿，尤其是今天的时候，我今天是这样想，明天就会这样想。第三点就是我们想要看的就是经文，神是怎么想的。我们想让你看到神不是从一段时间来看，尽管这个社会有的时候能够有益，它就是一段时间一段人在想，我们在想什么。如果你问神他是怎么想，他是怎么教导，你就看到这个创造者他能看到所有的事情，这就是一个很聪明的事情，就是问神我们应该做什么。神给了这个经文帮助这些堕落的人，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去恢复这个家庭。让我们上星期看看上星期所看的，因为这很重要，这是我们的根基，你必须要记住这些前提，每一段的前提。我们哥罗西书第二章，他在说这个对丈夫和妻子说话的时候，他就说你必须要符合这些前提，你必须要良善、恩慈、温柔、忍耐、怜悯、容忍、饶恕、爱心，这就是神的平安的心。你有没有感谢的心？就是神的话有没有存在你的心里？有没有这个喜乐的人？你是不是个喜乐的人？有没有奉着主耶稣的名做这些事？我也想再提醒，就是我相信我们并不是坐下来做丈夫的应该爱带领你的太太妻子顺服，这不是说要这样去做。我更相信不是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而是我们有没有这个灵跟我们一起做，这是像基督的样子，这就是主耶稣的样子，有怜悯、温柔、忍耐。他有的时候他把法利赛人把这些换钱的赶出去的时候，他有耐心，他有彼得，他要互相饶恕、包容 彼此饶恕，这就是基督耶稣，这就是神给我们说要像基督一样的灵。当你有基督这样的灵的时候，你就有这个前提，就能有一个好的属神的家庭。如果你做不到的话，你就会挣扎，尤其是特别的一些责任，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就这在主里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就是不要对他发脾气，你不开心，你永远都解决不了问题。做儿女的凡事听从父母，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然后又说仆人，又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今天晚上要讲什么是不要惹儿女的气，不想让他们失了志气。这就是前提和教导。下一段也是同样，在他给这个教导之前呢，他就说有一些前提，你必须要充满圣灵，你要有一个喜乐的心，喜悦的心，要感恩，要彼此顺服，要想别人。当你想孩子，想你的配偶，你跟他们经常联系的人，有这种灵的话，就是充满圣灵的，他就是不管他的话语行动还是他的反应，这种人就愿意跟他。如果他是一个喜乐的人，妈妈或爸爸，两个人都是，就是互相抱怨，人家一走进他们，人就跑掉了。这个是箴言书里就说女人经常发脾气的女人住在一起的话，就很难受的。可能所罗门有很多，就是你在家里，他没有好的灵带领他们，不是感激的喜乐的灵。来，我们再看下面的说明，就是妻子、丈夫、孩子给的责任。我们上星期说了，做妻子的应该顺服，做丈夫的应该带领，应该是头，要爱妻子，孩子要听从父母，做父亲的。他说不要惹孩子的气，要在主里带领他们。所以他就说，你把每一点你看在前提的你就剔掉，你看你有吗？你有没有移向这些方向？如果没有，你就会发现就做神让你做的事情非常难做。不管你是个孩子、青少年还是太太，不管是谁，你只有做了这些前提，你做了前提或者这些教导就很难你做。下面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再看多几章。彼得前书第三章，这个不同的，不想花很长的时间读一遍，看看第三章第一读到第七节，叫一个志愿者来读。彼得前书第三章一到七节。
All right, go do it.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赢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的祷告没有阻碍。
Thank you, Tammy.
谢谢 Tammy。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讲了很多这的内容，我讲这一段，或者你看有些人，或者是你自己要面对，你有人对他说牧师，你不知道我的太太，我觉得没有人可以爱她。如果有一个女人对我说牧师，你没有，你根本不可能跟我的丈夫在一起去住，神的旨意不会改变的，很有意思。他最后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品行也就是他的行为生活的这个被感化过来。尽管他没有，他做的不对，你还应该在圣经里应该尊重。这是从创造开始的，这并不是从，这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就有了。我们之前就说过，这是创造人的时候的次序。尽管你的配偶没有听神的话，你还是应该在神面前有责任。你如果要是读到这，在第二节，你看有，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衣美衣为饰，并不说你不可以做，但是这不是重点。第四就是说，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当你的先生看你的时候，你的美当然很好，你有金有辫辫子，那当然不错，并不说你不应该这样去做，应该还有更多的，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还有里面存着温柔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这个温柔安静的心并不是为他丈夫，这是很重要，并不是为神去做，而是为神，为谁做呢？是为神而做。你，他说是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不管是你在什么样的境况，神看到你就说，我想愿看到你身上的灵，这对男对女都适用。这是温柔安静的心，不管对方在做什么，你在神面前都有责任。我经常听到这样的问题，有些人会说，哦，你没跟我的配偶在一起。我说我完全明白， 我知道你可能有一些很糟糕的配偶，你可能要有一些很糟糕的决定，但是你的灵应该要跟神要求的一致。我知道有些人住得很困难，并不是说不管怎么样你要跟他在一起，但是就说你的灵首先要正确，你的心要正确，然后又说撒拉，然后又说做丈夫的做男人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在新的 New American Standard， 原来照我的这个灯呢现在照不到了，我今天又看戴眼镜我也看不清楚我上面的字了。另外一个版本他就说跟他们同住就是花时间学习了解你的配偶，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你要他有需求，别人的不要学别人的妻子而是学自己的，就是怎么样去认识神给你的这位太太，就是去认识她，不要去管别人，你要给为自己的太太做什么，跟她同住，就是要给她要敬重她，因为她是软弱的。他为什么软弱呢？就是他很，因为这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要照顾他。他是一个软弱的，在身体上，不管我们的文化怎么说，不管是女人进到军队跟男人同工，这也是不一样。但是身体上来看，男女是很有很大的不区别，可能。有一个女人可能能超过其他的男人，但是很多神创造人的时候在某些方面女人可能会强一些，但是他说她是女人是软弱的，你要去照管好她，然后就说这就是让你的祷告没有阻碍。神说如果你不照管你的不听你的太太我也不会听你，这就是我们解释的，如果你不听你的太太你也不满足她的需求，你也不要我也不会听你的需求，这就是我怎么样解经的。这一点可能还有更重要的，就是说女人做妻子的你要顺服，就是明白神把你放的位置要温柔安静，男人呢做丈夫的要跟妻子同住，要敬重她，不要就是要敬重她，就是看亚当当夏娃来的时候他就说哇这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敬重他。在八百年之后可能他就没有那么看重他了，他的这个罪性就不会那么看重了，这就是神提醒我们不要把你的就是说不要把这个太太看得理所当然，应该敬重他。我们有神的教导有前提，着重点就是你必须要做对，你必须要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也就是首先要明白圣经的救恩，如果你这个先做不到的话你要先知道怎么样有圣经的救恩，再有圣经的这个门徒训练。如果你想说我不想这样去做的话，第一点你的肉体是怎么说的，你应该向圣灵让步。如果你没有向圣灵 让步的话，你就发觉家庭有矛盾，你就会说，你想让我做的是上帝。我们再看，孩子呢？我有这些他们就在玩车，他们就想一直在开。我们有三个权柄，自己的权柄是我就会讲我怎么想的，我自己的肉体的情况就是把他们锁到房子，如果把他们放一点空，有的时候把他们给点吃的，偶尔带出来走一走路，那可能是你自己的结论。你或者就说他们想做什么就做，有一天明白就好了。你也可以听自己或者听社会就是很影响孩子的。你想来看经文里怎么说，就问神怎么样告诉你的，怎么样去养育孩子。他没有说你就自己去想吧，你自己看怎么解决吧。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解决这个人类堕落的影响。我们现在来看更深一点，以弗所书第六章讲的最多怎么样面对孩子的。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我们再放到桌面上，就是我们有圣经的观点。六章一到四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为什么？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就是让你在世长寿，然后再看父亲。这并不是光说父亲，就说父母，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看看怎么样养育。做父母第一点，如果孩子要顺服父母，这就是指有些就是说有人给他给了教训，让他们去顺服。就是圣经没有跟我们说没有，并没有说信徒不要受洗，就说你一得救了就要受洗。圣经也并没有说就是要说成圣的，要把你得救了，你的整个行为要代表要跟世界分开。圣经也没有说父母不负责家庭，也从来没说这个观点。你任何时候看就说得很清楚，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停到这，这就是第一段父母要想的。他们不同年纪的，有青少年，还有谁有最老的家？最大的 Todd， 这个 Todd 两个
Todd
看谁的孩子最大，那么大你就告诉他，那么大你还在说，告诉他怎么去做。如果他们还小的时候，你就对他说，我之前做错了，我应该给你教训，你应该服从。从一开始这是圣经观点，而不是我坐到这儿说，哦，我认为你怎样，告诉孩子怎么去做。这是神，这是圣经，做儿女的要顺服听从父母的。我一直在讲这个故事，可能有一两个人会记着，很在我十五二十年的时候，我在教，就是在这边教主日学的时候，有一个男人和女人，我知道认识的女的比较了解她。我在教导的时候我就说，孩子要顺服。我给你举个例子，我还说这是最好的地方，在晚饭的时候你应该坐下来，你的孩子应该坐在晚餐桌前，按着秩序一直坐着，然后再等着吃完了，再等着让你出去。我在讲的时候，我的孩子，两个孩子，两个女孩子都在那坐着，他们吃完了就一起把东西拿走，然后一起吃饭。我听那些父母就说，他们都说晚饭的时候是最难的时候。我就给你们一个给你一个例子，我让孩子一直坐着，你可能他们一直坐着听大人讲话。他说你真的吗？他应该去餐馆，你应该一直坐着。他说可能跟大人一起坐。一个女人说可能吗？他简直就说孩子还会这样去做，你还会要求孩子这么去做。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又讲了他应该一直在讲话。他说吃一餐饭吃下来他都会坐下来，你要给他给点事情做吧。这就是从神来的教导，父母应该告诉孩子怎么样去做，孩子应该顺服。我给你这样一个故事，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到 Chuck Phelps。 你之前他在印度的时候，他在讲道的时候，他去他在中间那一些饥饿的人，他进去在前面孩子都在地上坐着，在地前面地上坐着。他就在想，哦，这会是个乱糟了，这些他们跟父母在一起，我得好好的要让他们听。当他们开始的时候，这些人他们会自然动一下，但是他们从来不说一句话。有些孩子就是学会怎么样，这就是在他脑子里记得很清楚。有些父母真的是把孩子教训得很好，父母亲给孩子教训，这是圣经讲的，这是神的观点。第二点就是第二节，要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听从是外面的，看到的。这个孝敬是里面的，这就是顺服，孝敬也是。你不要期待孩子会孝敬你，如果你不孝敬他就会学到。看到孩子太难了，当我做到跟小孩子坐一起，他告诉父母该他们做了一些， 如果你想要孩子尊敬你，你也应该孝敬，值得孝敬。第三点就是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惹他们的气，这是两个词，我查了一下两个不同的词在前面，不要惹他们的气。一个爸爸怎么样能够惹孩子的气呢？你们告诉我一下，给我举个例子。把他们的电话抢掉。那可能也对。你怎么样能够惹他们的气呢？有的时候我今天不会再讲，下星期再讲，我们要讲那个生命记第六章。有些就说，并不说你从来不要跟孩子讲话，也不要跟他们，不要听他们讲，要期待你们跟他们讲话，你要知道他们的想法。父母做了什么会惹他们的气呢？就是说你永远不知道，孩子永远猜不透你的心思。你在上班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当他经常变化，他经常设定一些规矩，就是他们都不知道该期待什么，这就会惹他的气。这就是惹他们的气。他就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才好。你经常变规矩，如果你想应用的话，就像是你跟孩子，你给孩子在教做饭，你就不要指望他们做得完美，你要慢慢培训他们，你并不是说马上让他们就好了。这就是你每一次他做什么你都不高兴的话，那他就永远做不对。再举个例子，就是过分的挑剔批评，这就是他永远都不能让你高兴。有些孩子他就是想做一些事情他就不做了，因为他妈妈永远都不高兴。我把房子收拾干净了，他进来还在骂。我可以做给爸爸做一些事情，但是他还是不高兴，这就是惹气。你要学会，整个观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感觉到神给父亲这样的权利，让他掌管这个家庭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一点，他就是说，并没有让你在这个职位，让你成为一个仆人。你最后一点，你就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就是说，做父亲的，尤其是把他们看作孩子，不是把他们看作怪物去控制他们，而是把他们看作一个年轻人，把他们塑成基督耶稣的形象。所以这些人就是爱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你要表现出这一点，让大家让孩子看到，要给孩子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就是我要带领他们，跟他们谈话，不是愤怒。我想让你在主里成长。当我们完成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竟然爸爸和妈妈什么都做了，可能家里还有挣扎， 还有一个年轻人可能还在拒绝，这就是神来的这些教导，就是作为父母，你们怎么样能够恢复从人类堕落来的这个罪，这神就说这是该这样做，并不是看社会怎么说，这是神告诉我们放了一个很清楚的，这是一个基督家庭应该是怎样的，在基督家庭的门后面应该是怎样，是应该是这样，做父母的是在给一些教导，在给青少年给他们你而且要孝敬，在做的时候要尊重，第三就是你要小心你所做的不要惹气，要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的目标对年轻人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想要做什么，当我们做到的时候就能有这些教导。我给大家例子，就是然后我们再看Proverbs 箴言和生命记第六章，可能就是四步，就是很重要的，有一个家庭把荣耀怎么样给神带荣耀，这就是我们这些就是我们打的基础。我们迟点，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就是下一个星期再接着讲，希望就能够讲完，我们希望下星期能讲完。让我们祷告。天父，感谢在一起的时间，感谢我们能够从经文上看到教导我们怎么样完成在家庭的责任，也求你鼓励我们，给我们智慧，能够做一门你喜悦的事，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